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月8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起诉在佛罗里达机场开枪杀人者；另外，川普提名的内阁人选将从明年开始在参议院接受听证审查；另外，巴格达发生自杀炸弹袭击，导致13人丧生；美国驻墨西哥领事馆的官员也遭枪击受伤。那么，川普过渡团队表示，蔡英文不会与川普或其他官员会晤。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五，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机场枪击案嫌疑人星期六被美国政府起诉。26岁的桑迪亚哥是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他被控杀害了5人，打伤6人。枪击事件使得数以千计的人陷入惊恐状态，让整个机场陷入混乱。如果罪名成立的话，桑迪亚哥可能面临死刑或者监禁，其中包括无期徒刑。他还同时被控2项与火器有关的罪名，法庭不准他获得保释。星期一呢，他将在佛罗里达出庭。美国东南地区的佛罗里达州的警方说，星期五劳德代尔机场发生的枪击事件，作案的动机可能是恐怖主义，但是目前还不能够确定。负责联邦调查局迈阿密部门的特工皮罗对新闻界说，警方目前继续从恐怖主义角度观察这次事件，但是现在透露关于枪手的任何动机的信息还为时过早。皮罗呢也把精神疾病作为导致这名枪手作案的可能因素。星期六上午，劳德代尔堡的机场已经重新开放，一名男子，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枪手，星期五中午过后不久，在行李提警处附近开枪射击，打死了5人，打伤了6人，而后被拘押。自那以来呢，这个繁忙的机场一直处于关闭状态，不过现在这个机场已经恢复运营。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很多内阁提名人将从明天开始出席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尽管其中的一些提名人还没有完成他们所担任职务所需的道德审查，道德审查的宗旨是确保他们在成为政府官员后不会出现利益冲突的问题。无党派的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的主任邵布写信给参议院的领导人抱怨说，有几位非常富有的被提名人目前还没有提交文件，其中包括任何被考虑担任内阁职务的人均需要提交的财务报告。美国国会参议院必须就总统提名的内阁级别的候选人投票表决，参议员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要确定，当一名候选人必须在政府服务的要求与个人活动和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是否会出现利益冲突的问题。预计可能成为内阁部长的人选要解释他们将如何避免这类冲突。通常的做法呢，是出售个人的资产，或者从他们所担任的公司管理的职位上退下来。在正常的情况下，审核总统内阁提名人的参议院委员会将会推迟就提名人是否适合担任内阁职务的投票，直到呢道德文件的提交与审核完成为止。接下来呢，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伊拉克官员说，巴格达发生了汽车自杀炸弹袭击，至少有13人丧生，几十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一名汽车自战杀手星期天在一个繁忙的市场的入口处引爆了炸弹，这个市场位于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社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五听取了美国情报部门高层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去年11月大选的全面汇报。 川普一直否认美国情报部门有关俄罗斯通过黑客干预美国大选这一结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高层情报官员星期四在国会作证说，有确凿证据显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十一月的大选，但他们说没有办法确认这些活动是否帮助了川普当选。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讨论了俄罗斯的干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选举结果。
我们讨论的是，虽然我们没有人相信他们改变了选举结果，但如果俄罗斯真的成功地改变了大选结果，那就是对美利坚合众国构成攻击。你同意吗？
首先，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改变任何大选票数或是这一类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衡量其影响。情报部门无法衡量俄罗斯的干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美国选民的抉择。至于这是否构成战争行为，我认为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决定。这个决定不应当由情报部门来做，但我认为这件事确实很严重。
克拉伯说，俄罗斯黑客不仅盗取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子邮件，并把他们泄露给媒体，而且还采取了其他行动，企图影响美国的选举结果。
他们采取多方面行动，黑客活动只是一部分，其他活动包括典型的宣传、造谣和散布假新闻。
很多民主党人认为，俄罗斯发动黑客攻击是为了帮助川普打败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一些共和党议员说，针对美国任何政党的外来干预都是犯罪。当选总统川普毫不掩饰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钦佩，并表示他十分怀疑俄罗斯发动黑客攻击的说法。川普对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价也不高，不过川普的口气星期四有所缓和。他在推特上发文说，情报部门的忠实粉丝。华盛顿邮报星期四晚间报道说，据美国情报部门说，俄罗斯高层政府官员得知川普当选后兴高采烈的庆祝，认为这是莫斯科的胜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情报部门很快将发表俄罗斯影响美国大选的完整报告。消息来源除了追踪俄罗斯黑客行动之外呢，也包括美国的情报管道以及其他的途径。美国情报人员甚至在监听的时候发现，俄罗斯高级官员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大开庆功宴。与此同时呢，当选总统川普公开质疑美国情报部门的相关报告。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今天我们再先来看一下最新的川普当选总统来听取简报的一个状况哦。首先，我们刚刚也在新闻里面也讲到了，当选总统川普他在今天听取了，就是昨天奥巴马总统所听取的来自这个情报部门的针对俄罗斯黑客影响美国大选的完整报告。那么在听完这个报告之后呢，川普当选总统他的说法是说，这次的会面很有建设性，并且他也说呢，俄罗斯的做法完全绝对没有影响到美国大选的结果。那么我们刚刚也讲到是说，这份报告来源呢，昨天在听证会里面也讲了说，不是只有针对俄罗斯的黑客本身而已，还包括了美国情报部门所用过所有的手段，包括了美国这个在外国的间谍，还有美国的窃听、监听等等的手段等等。那包括像刚才讲的监听部分呢，这个Washington Post 它的报告说，有这个报告里面也揭露了，就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后，俄罗斯的高级官员居然召开了庆功宴啊！刚才我们新闻里面也报道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做法，也让这个美国的调查人员相信俄罗斯是有意图来介入美国大选的证据。那么在川普当选总统听完这份报告之后呢，之前我们也记得他曾经说过，说他手上有一些别人没有的机密资料，那不过呢，在今天他还没有来揭露所谓的他之前说的别人没有的机密资料是哪些资料。那么呢，刚才讲到说这个对于美国情报人员的影响呢，我们看到从去年 十月开始呢，美国情报部门公布这些报告以来，川普当选总统就一直质疑啊，并且还推了阿桑奇的一些说法。那么，并且他还说呢，这个调查俄罗斯黑客的举动是猎巫行动。那不过呢，在昨天听证会之后，他就改口说，他推送阿桑奇的说法，并不代表他就赞同阿桑奇。那么对此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他即将在今年退休。那么克拉伯他曾经在1961年就加入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之后转到空军服役，而且多次到越南、泰国、辽国等战场上卖命。那么他在回答参议员的问题的时候，他强调了自己本身以及情报人员的中立性。我们来听一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是怎么说的。
从肯尼迪总统以来，我为每一位总统都做过情报工作，在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政府内，我也都曾经出任过政治任命官员。我做的事和政治无关。
Would you say
that I am apolitical? I think it's hugely important that
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就是情报部门必须独立运作，并且让大众看见其独立性，为所有的决策者、指挥官、外交官等等提供不经加工过的、不受污染的、客观的、正确的、及时并且相关的情报协助。
所以我们刚看到是这个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他的坚持并且强调自己跟情报部门是非常中立的说法。那么也知道说俄罗斯黑客很多他们窃取的资料是公布在危机揭秘的网站上的。那么这克拉伯他在这个昨天参议院会的听证会上呢也强调了，他说我对阿桑奇还有我们的情报人员对他来讲我们是不尊敬他的，我们并不抱有敬意啊。那么这个克拉伯也曾经对这个川普总统的当选总统对俄罗斯以及阿桑奇的态度呢，他昨天在听证会里面他就淡淡的，他只回答说，他说我认为保持健康的怀疑态度跟藐视贬低是两回事。平章，
耀宇，你刚刚介绍了这个川普公开的质疑情报部门的报告，却在这个推特上转述危机解密的创办人阿桑奇的说法。那么对此呢，情报界具体要作何感想？除了你刚才介绍的这个表示不满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情绪在？
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昨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来自夏威夷州的这个参议员叫做广野庆子，他也指出呢，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的准备网络战，那么各国都在争取最精英的黑客跟情报人才，但是现在当选总统川普这样子公开质疑美国情报界的努力，然后是否会造成美国情报界的士气低落，造成未来难以招募并且保留情报人才，导致精英流向外国。那么他用这样子的问题来质询克拉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参议员广野庆子以及这个克拉伯是怎么样来进行这段质询的。
The president-elect's attitudes toward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and the morale that
当选总统川普对于情报界的态度以及这对于士气的冲击。当我们向前看未来面对的挑战，我们需要更多具有网络意识或是有网络专长的人。如果因为决策者包括总统本人对于情报界的态度没有改变，克拉伯总监以及罗杰斯上将，你们是否同意这将对吸引保卫我们国家所需要的网络人才造成负面影响？
Attract the kind of cyber experienced workforce that we need to protect our country?
Well, it could. I don't know that we could say.
有可能，我不确定这是否真的会对招募产生冲击，但是这有可能。
在留住人才方面呢，
在留人方面也可能有影响。
是，所以我们刚看到是美国的参议员以及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同时都担忧说，如果今天你不断的攻击美国的情报人员，以及造成美国的大众社会大众不信任美国情报界的话，可能会造成大家不愿意加入美国的情报界，那这是会有很严重的下场的。那么所以昨天克拉伯也特别指出了，他说今天美国情报人员的牺牲奉献，你只要到中央情报局，你到国家安全局的大厅去走一遭，你看看大厅上面有很多因公殉职阵亡的情报人员的姓名列在上面，你就知道他们对国家这个保卫美国所付出的牺牲奉献有多大。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前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叫做詹姆斯伍斯利呢，他本来是在川普的团队里面的，他也在日前宣布了他离开川普的团队。那么虽然他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说，他说离开团队的决定并不是因为川普对情报部门的态度的影响，但是他在1月5号昨天在媒体上他也特别讲了不要听阿桑奇的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华盛顿邮报》1月5日的一篇报道说，美国陆军下属的一个情报机构认为，北京的两家商业酒店与擅长电子战和信息战的解放军前总参四部有一定的关联。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华盛顿时报报道引用的是美国陆军下属的公开情报搜集部门亚洲研究特遣队最近出具的一份公开资源情报报告。报告说，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附近的总部酒店，或称金堂酒店，以及全季酒店，是解放军前总参四部所拥有的，或与之存在某些关联。网上公开信息显示，这些酒店坐落在同一个地址，花园路塔院智新村二号。报道说，美国陆军的情报机构从网上一篇用户点评中捕捉到了中国军方与酒店之间的关联。2012年，网上一篇对金堂酒店的用户评价说，酒店因为是总参四部招待所，所以比较安静。另一份的网上公开资料显示，一家名为飞利信的北京科技公司2009年与北京楚源饭店有限公司签订房屋转租合同，租下塔院智新村二号总参四部招待所第三四层，租赁期限至2023年4月30号。这份资料说，这部分房产在2002年由总参四部租赁给楚源饭店公司使用。进一步的网上搜索显示，总参四部招待所持有编号为 JD00185 的军队单位对外有偿服务许可证，有偿服务类别与项目为事业编制招待所和空余房地产租赁。美国之音星期四致电位于这一地址的北京全季酒店，工作人员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中国中央军委2016年3月下发通知，要求分步骤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切有偿服务活动，此举被视为习近平军队反腐行动的一部分。总参四部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电子对抗雷达部，2015年在中国军队改革中被纳入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华盛顿时报的报道说，总参四部的任务包括发动进攻性的电子战和信息战，网络黑客攻击也是任务的一部分。报道还认为，总参四部是中国最具威胁的间谍机构之一，它的行动能力范围甚至远及太空，可以干扰敌方通讯卫星、导航卫星和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出具这一情报报告的亚洲研究特遣队隶属于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位于日本东京附近，是美国陆军在亚太地区的公开情报搜集中心，所得情报提供给美国所有军事部门和一些非军事单位。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两条短新闻。美国驻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市的一名领事馆官员星期五晚间遭枪击受伤，当局正试图确认嫌疑人的身份。经确认，这名官员叫做阿什克夫特，担任外交官已经13年。根据墨西哥检察总长办公室的声明，这位官员目前伤势稳定。美国领事馆上传社交媒体脸书的视频显示，枪手星期五晚上向这名领事馆官员的汽车开枪之前呢，曾经在停车场外面等候。枪手曾经在停车场跟踪这名美国领事官员，但是没有对他开枪。直到这名官员开车驶出停车场，枪手才朝着汽车风挡玻璃开了一枪，显然企图枪杀这名领事官员。枪手的动机还不得而知。视频显示，这名男子身穿蓝色衬衫，戴着墨镜，但是还没有关于枪手的其他信息。美国联邦调查局目前悬赏$20,000获取抓捕嫌疑人的线索。在非洲的科特迪瓦总统阿拉萨纳瓦塔拉说，他和叛乱士兵星期六签署了一项结束军人叛乱的协议，但是协议在签署之后不到2个小时就出现了问题。在周五晚上发起叛乱的北部城市布瓦凯，士兵们指责总统做出的有关满足他们财政要求的保证不够充分。一群愤怒的士兵在一处政府的设施的外面用步枪和其他的重武器向天空扫射，他们把这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其他官员围困在大楼之内，直到星期六的晚上。发布现场的报道说，除了国防部长阿兰·理查德·东瓦伊之外，人质当中还有布瓦凯市的市长、其他政府代表和当地的一名记者。 人们可以听到士兵们高喊，他们要求立即而不是下周支付承诺给他们的现金奖励。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国防部长和其他人都被释放。之前有报道援引东瓦伊的话说，抗议者的要求可以理解，但令人非常遗憾。东瓦伊获释后立即前往机场，并且很快离开了这座城市。星期六早些时候，科特迪瓦的商业城市阿比让的一个军营出现了枪击事件，士兵们堵住了主要道路，使人们联想起两年前发生的几乎相同的士兵叛乱。尽管这个国家两个最大城市的局势非常紧张，但是还没有向市民开枪或者人员伤亡的报道。布怀卡爆发的士兵叛乱不到两个小时前，瓦塔拉总统曾宣布他将满足叛乱士兵的要求，但是他没有提供细节，但要求所有的军人立即返回军营。全国电视台的报道说，有关方面考虑了叛乱士兵所提出的给予现金奖励、改善其生活条件的相关要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一组有关台湾问题的报道。川普过渡团队表示，蔡英文不会与川普或者其他官员会晤。目前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已经抵达了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市，他在那里过境前往中美洲访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过渡团队说，蔡英文总统将不会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以及川普新政府里的任何官员举行会晤，尽管两位领导人上个月出人意料地通了电话。蔡英文没有谈及他在前往中美洲过境休斯敦一天之内，以及他回程过境旧金山一天之内呢，将与哪些人进行接触。美国在台协会说，蔡英文过境美国属于华盛顿给予前往拉丁美洲访问的台湾领导人的惯例，属于非官方性质。台湾方面呢，把蔡英文的访问看作是台湾与美洲国家稳定且脆弱关系的一个测试。北京关注蔡英文的此行，并已经抗议蔡英文过境美国。如果蔡英文显示出与川普接近的任何新的迹象，预计北京将做出反应。中国把台湾呢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让台湾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蔡英文将在为期九天的行程里访问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和萨尔瓦多四个国家。另外，台湾的陆委会今天呼吁中国恢复两岸既有沟通联系机制的正常运作，寻求两岸互动的新模式和新的机会，促进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日前对媒体表示，维护台湾民主以及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现状是蔡英文总统就任以来一贯坚持的立场，是台湾的主流民意，符合两岸及国际社会的利益。他说，有关两岸关系的长远安排涉及整体的情势和两岸的互动以及各界的看法，蔡英文政府将审慎评估。
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两岸既有沟通联系机制的正常运作。我们也持续呼吁中国大陆寻求以沟通对话来化解分歧，不要采取负面对立的作为，共同寻求两岸新的互动新模式与新机会，以有利于两岸良性互动的进一步的开展。
邱垂正的这番话是评论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日前发表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说，为了降低目前台海紧张关系，川普政府应该支持台湾同中国建立一个新的临时模式，以维持两岸的现状。在回答美国之音有关中国是否一直拒绝台湾方面沟通的意愿，以及台湾方面将如何推动双方的沟通时，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两岸之间应该透过多元沟通和互动，无论是官方或者是民间。他特别鼓励民间积极参与，多轨并进，以理性的方式坐下来谈，解决彼此之间的歧义。他还表示，台湾方面沟通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岁末记者会上，在谈到两岸问题时说，北京当局正在退回打压甚至威胁台湾的老路，但台湾不会屈服于压力。 蔡英文也呼吁北京当局承担起责任，以新的思维和做法共同擘画两岸互动新模式。蔡英文呼吁双方应该坐下来好好谈，以冷静、理性和具有弹性的态度，找到一个可以让双方觉得能够维持一个和平稳定关系的解决方法。尽管中国的一些台湾问题专家也曾在讨论以一种同此前的马英九政府交流和沟通不同的模式处理两岸关系，但是中国政府依旧坚持两岸同属一中，坚持九二共识。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日前撰文表示，九二共识是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会有丝毫模糊和松动。他说，坚持九二共识既是中国的原则，也是最大善意，更是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意的试金石。蔡英文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之前以及5月20号就任之后，一直奉行两岸关系的维持现状，但蔡英文从未表示过接受或承认九二共识。中国认为，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还表示，中国大陆以政治因素对两岸互动采取限制性的做法，但台湾方面仍然持续释出善意，并且通过各种管道正视两岸的现实，务实处理相关的议题。他希望台湾的努力和善意能涓滴成流，逐步积累成两岸正向的能量，使两岸的良性互动终有水到渠成的一天。邱垂正还呼吁中国大陆履行已签署的协议继续有效与落实的承诺，促进两岸人民的正常往来。在国民党的马英九政府执政8年时间里，两岸签署了23项互惠互利协议，不过被认为对两岸经贸关系发展重要的服贸协议和货贸协议，由于台湾内部的反对，没有在马英九任期内签署。从去年5月20号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执政以来，两岸既有的沟通和交流管道中断。此外，被认为对台湾经济繁荣利好的大陆游客来台人数在持续下降，显示北京方面在以打压的手段要迫使蔡英文政府承认九二共识。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航母辽宁号及其护卫舰编队正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演训。台湾媒体报道说，辽宁编队在结束演训后有可能经过台湾海峡中线返回青岛。由于台湾总统蔡英文周末即将出访中美洲，台湾军方正在密切注意中国航母航线及时间是否借机威吓台湾。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苹果日报、自由时报等媒体近日都报道了辽宁号及护卫舰穿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演训的消息，以及台湾军方对此可能做出的相应准备。不过台湾国防部说，对于预测性的问题不予评论，但军方对辽宁舰的动态都有掌握。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针对共军的相关动态，军方各单位将依据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做出相应作为。蔡总统出访期间，国防部与总统府之间有完善的通讯联络机制，各种应变处理程序都已做好。有媒体报道说，台湾在本岛西部、澎湖及其他离岛部署有数百枚各式反舰和防空导弹，如果有像辽宁号航母这种大型军舰航经台湾海峡，届时这些导弹可以瞄准这个大型目标。陈忠吉拒绝就这一报道置评，不过他说，军方对此都有准备，相关数据虽不能逐一说明，但确保安全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媒体问到，如果中共军机穿过海峡中线，是否将其击落，陈忠吉表示，将依据规定应变处置，届时空军、海军及地面部队都会有相应作为。 国防部联合情报研究中心主任王少华少将说，辽宁号曾经在2014年首度穿越台湾海峡，军方有经验和完整的处置作为。他说，当时辽宁号是跨海区训练，此次也是跨海区训练，军方对其活动都能有所掌握。王少华说，辽宁号的战力正在形成中，它是否能如像美国这种一流国家的战力还有待观察。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垂正说，中国大陆以针对性的军事作为及威吓方式面对台湾，对台海两岸关系及区域稳定没有帮助，台湾绝不会屈服于压力。针对辽宁号航母编队可能在蔡英文出访中美洲前后，从南中国海行经台湾海峡北返，完成航母绕台一周的武吓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不知道此消息从何而来，但他可以答复的是，辽宁航母编队在南中国海海域进行的科研试验及训练是按照计划安排的，目的是要检验武器装备的性能。上星期，辽宁号航母编队绕行台湾东部国际海域，航行至海南岛。台湾军方当时称将采取严密监视及侦察应对措施。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在12月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曾对此表示，辽宁舰队前往西太平洋海域演训是依据相关计划进行，有关方面的活动影响不了编队的正常航行和训练。台湾媒体报道说，辽宁号预计在1月28号中国农历年前返回青岛基地，完成绕行台湾一周的航行训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呢，是一篇来自台湾的最新报道。台湾在野时代力量邀请香港议员赴台湾进行对谈，这个党并呼吁北京当局不要以阴谋论来看待目前这项交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时代力量立法委员徐永明呼吁北京当局不要以阴谋论看待该党委员与香港议员之间的交流。
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他最不喜欢的政党现在执政了，好，那他最忌惮的年轻人进了立法院，不只是台湾立法院，好，也进了香港。
徐永明委员还说，因为时代力量的委员都无法入境香港，只好邀请香港的朋友前来交流。时代力量邀请的香港议员包括朱凯迪、姚松炎、罗冠聪以及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人，并于星期天举行一项名为“时代众志自觉力量台港新生代议员”的论坛。台湾爱国同心会等统派团体不仅前往机场，并在会议举行的会场外及香港议员下榻的饭店外表达抗议，并高举“自觉等于自觉”的标语。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接受媒体提问表示，一小撮台独势力妄图与港独相勾连分裂国家是不可能得逞的，就像是苍蝇碰壁，最终只会落得头破血流的下场。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表示，面对中国的霸权以及反民主的压迫，台湾和香港面对的不是独立问题，而是民主自觉。
其实最简单的是一个人追求他自己基本尊严跟追求能够主掌自己命运的一个权利的最基本的价值。那从这样的角度去谈这件事情，我想更能够同时符合台湾的状况，也同时符合香港的状况。
林非凡还指出，北京当局给赴台湾交流的香港议员贴上港独的标签，就像是自己塑造一个敌人，然后自己打自己。香港议员朱凯迪表示，北京阻止提倡港独的异议人士参选，将使得香港人不再相信选举制度。
雨伞运动以后，其实就是百花齐放的阶段了。不同的以主权在民作为基础的去思考香港未来前途的 想法都应该被允许，而且我是非常的不赞同说不让主张港独的人去参加立法会选举。
朱凯迪议员还指出，选举就是一个最好的过程，让大家可以充分地进行辩论，并拥有选择权。香港最年轻的议员罗冠聪表示，北京当局对于香港的打压不仅仅是主权或是港独的议题。
现在很明显的你可以看见，即便是不提倡独立的团体，即便是好像长毛一样很关注民生进步民主派，他们也受到中共很强烈的打压。
罗冠聪议员还说，不论香港任何政治光谱的政党，以及台湾提倡主权在民的政党，都面对北京当局对于边陲地区的压迫。在这场对谈当中，有关这些香港新生代议员的资格是否可能不保，以及草根力量进入政治体制后将如何继续履行民众诉求等议题，也都是交流的重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的一位重量级经济学家在纽约赞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他与往届的美国总统不同，理解投资基本建设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重要性。这位经济学家希望川普当选总统能够发挥世界领袖的作用，和富有基础建设经验的中国联手，支持他所提出的全球基本建设倡议。他说，通过实行这项倡议，美国的经济乃至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都可以从全球金融危机当中获得彻底的复苏。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师，现任中国政协常委的林毅夫，星期四在纽约的一项中国经济年度预测讨论中，没有像过去多年来对中国新一年 GDP 增长目标做出乐观的预测，而是通过提出这项全球基本建设倡议，向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伸出了橄榄枝。他说
：“But now we have a president elected。
我们现在有了川普当选总统，他理解基本建设的重要性。”我希望美国发挥世界领袖的作用，跟中国携起手来，共同支持这个全球基本建设倡议。
Jointly with China。
林毅夫说，如果美中联合起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建设进行投资，就可以为美国带来3%到3.5%的年度 GDP 增长，从而使美国从金融危机中彻底复苏。他解释说
，Every dollar's investment。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每一块美元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将产生70美分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其中一半来自发达国家。这意味着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有足够巨大的基建投资，将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需求。
林毅夫表示，中国在基本建设这方面很在行，创办了亚投行，提出了一带一路政策，促进全球基本建设，美中联手将给全世界带来好消息。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2017年中国经济预测的讨论会中，有中国经济学者预测，2017年中国 GDP 增长将比去年略有下降，为6.5%。每年制定 GDP 增长目标是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但对市场经济中人来说多半无法理解其必要性。与会的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中国只有制定并达成 GDP 增长目标，人民对繁荣才有信心，才愿意进行投资。但是主持讨论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对此提出了挑战。
A PR problem, not a real problem.
That's true.
他说，你说的是个公关问题，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欧伦斯的挑战引起了全场一片笑声。欧伦斯接着说，
Shouldn't we care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growth?
我们是否应该更在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 GDP 增长？徐高辩称，如果你没有增长，就谈不上质量。 欧伦斯反驳道，中国真正的问题是要有质量的增长，如服务业的增长，这对中国老百姓更为重要。早在2013年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发表的60条改革措施当中，去除产能过剩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条，而导致过剩产能的原因之一就是全国上下一致追求 GDP 增长。不过与会参加讨论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指出，中国制定 GDP 目标的重要性可能在于可以用来衡量和体现各级政府的政绩。主持讨论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还批评了中国政府新出台的外汇管制新措施，认为其只会加大外汇流出的压力，起到相反的作用。但与会的中国专家学者对此政策的对错均未敢发表评论。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美国当选总统长达德川普贸易团队领军人物的一一落实，有分析人士说，这显示川普会兑现自己在竞选的时候的已婚承诺。川普政府对贸易的重视将是史无前例的。他们说，未来美国会走向贸易上的民族主义。川普政府会加强贸易执法的力度，同时也不惧怕挑战正统的贸易规则。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月3日，川普提名罗伯特·莱特希泽为美国新任贸易代表。至此，川普贸易团队的三驾马车水落石出。由于这三人，也就是商务部长人选威尔伯·罗斯和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彼得·纳瓦罗，都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分析人士说，美国将会走向贸易上的民族主义，而不再关注全球贸易。莱特希泽和罗斯的任命还有待参议院的批准。英国金融时报全球贸易主编肖恩·唐南星期四在华盛顿至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的一个有关川普和全球贸易的电话会议上说，从奥巴马到川普，世界会看到美国不再关注全球贸易规则，而是更注重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以及恢复美国经济昔日的荣光。他说，
I think that means that fundamentally the first thing that we need to keep in mind is we have a shift that is going to happen from negotiating these big ambitious trade agreements to really enforcement.
我想我们要记住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这里会有一个改变，那就是不再就贸易协议进行雄心勃勃的谈判，而是转向执法。这意味着他们将更关注贸易案件和贸易补偿，例如反倾销等，以及做出一些传统的贸易反应。
唐南认为，这些非传统的贸易手段包括在美国企业的海外代工产品重回美国时征收35%的惩罚性关税，以及兑现川普在竞选时所说的向中国征收45%的关税等等。他提到，奥巴马政府其实也是加大了贸易执法力度，但是川普政府的执法力度可能更大。另外，这些贸易案件的可见度也会得到提高。唐南还说，另外，川普团队甚至也不惧怕挑战贸易规则。
I think we should be very ready to expect an administration, a Trump administration that is willing to.
我觉得我们应该准备看到川普政府很愿意这样做，愿意突破全球贸易的束缚，考验 WTO 的规则等等。
他以被川普提名担任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为例。莱特希泽在里根政府时期曾经担任美国的副贸易代表。在莱特希泽担任这个职务期间，美国通过配额和惩罚性关税等手段遏制了日本进口产品涌入美国市场。莱特希泽卸任公职之后成为律师，他接手的主要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贸易诉讼案件，长期代表美国钢铁行业的大公司。近年来，莱特希泽一直是主张美国采取强硬贸易措施的主要倡导者。他在2010年的国会听证的证词中写道，美国在执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时太简单，也太墨守成规了。他认为美国可以更激进一些。金融时报的唐南说，川普在对华贸易上可能会采取非正统的做法，就像他在外交领域的做法一样。川普12月初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这被认为打破了华盛顿40年来的传统，即美国现任和后任总统都不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惯例。唐南提到， 虽然美国国会支持全球贸易的议员可能对川普政府的做法起到制衡的作用，但是美国法律授权总统可以单方面对他所认为从事不公平贸易的国家提高关税。美国1930年的关税法第338款规定，总统有权利对那些歧视美国商品的国家进口美国的商品征收新的和额外的高达50%的关税。分析人士说，尽管美国总统几十年都没有使用这项权利，但是这项权利还是完好的保存在那里。有意思的是，关税法第338款上一次被人提起也是针对中国的，当时就有人建议美国应该向新成立的共产党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1月6日下午，美国的华裔核技术工程师何泽雄在美国的田纳西东区联邦地级法院认罪，他被控非法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据报道，根据何泽雄辩护律师与检方达成的协议，他必须向美国政府供认他所了解的中国核项目的有关信息，而外界认为美国政府可能利用他的招供了解中国核项目的内部运作情况。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当地时间1月6日下午，美国华裔核技术工程师何泽雄在美国田纳西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认罪，他被控非法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据报道，根据何泽雄辩护律师与检方达成的协议，他必须向美国政府供认他所了解的中国核项目信息。外界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利用他的招供了解中国核项目的内部运作情况。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涉及中国的核间谍案。据报道，何泽雄出生在台湾，是一名归化的美国公民。量刑宣判定在5月17日，何泽雄面临最多10年的监禁和$250,000以下的罚金。同时，在去年4月被起诉的还有中广核公司以及何泽雄设在美国特拉华州的能源技术国际公司。美国司法部说，从1997年到2016年4月，何泽雄与他人合谋，在没有依法经美国能源部批准的情况下，在中国参与一种特殊核材料的研发和生产。法庭资料说，何泽雄帮助中国广核电力公司招募美国的核技术工程师，降低了设计和制造核反应堆部件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中广核受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委员会领导。美国司法部说，在中广核的指示下，何泽雄还从美国的民用核技术部门招募美国专家，为中广核提供技术支持。何泽雄去年4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逮捕，被控把美国的核机密提供给中国政府。案发前，田纳西核谷管理局向 FBI 反映本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工程师惠庆的可疑情况，此人随后向 FBI 承认受雇于何泽雄，向何泽雄提供核电生产的信息。惠庆还说，他去过中国，中国政府为他提供了旅行的开销。几个月之后， FBI 在美国亚特兰大逮捕了何泽雄，对他提出间谍指控。当时他正陪同几名来自中广核的人员参加一场科技会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呢是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近期因转发讥讽毛泽东文章而遭到毛左声讨的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向超，星期四遭山东省政府解聘政府参事的职务。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山东省政府1月5日下午在官网上发出通知，称按照政府参事工作条例和省政府有关规定，解聘邓向超的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职务。据外界分析，担任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信息传播与社会调查研究所所长、山东省政协常委的邓向超遭解聘，应该和近期毛粉在网上的喧嚣和大肆攻击邓向超有关。记者星期五上午联系山东省政府办公厅新闻办，接电话人士表示不知情，并提供一个电话要记者联系负责新闻发布的部门。而接听电话的男子表示他是省委宣传部的，不了解相关情况， 要求记者再去联系省政府。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非常关注近期毛粉攻击邓向超教授的情况，认为邓向超被山东省政府解聘参事职务，与他去年12月26日在网上转发批评毛泽东文章，以及此前自己发表评论毛泽东的言论有关。另外，据网上消息和一段视频显示，数十名毛粉1月4日上午手拉横幅，手举毛泽东头像纸牌，高叫打倒汉奸邓向超、打倒邓贼的口号，前往邓向超教授所在的大学抗议，随后转往邓向超所住的家属院继续辱骂，现场有许多警察跟随但没有干预。在校园外，十多位山东的访民和公民到现场围观，其中一位叫鲁阳的男子举着坚决捍卫邓向超教授的言论自由权的标语，刚走到校门口就被便衣警察上前抢走，同时十多位毛粉一拥而上，对鲁阳动粗，并对十多名与这些毛粉理论的围观公民施以暴力。在现场遭遇毛粉暴力的济南公民邵林才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那些毛粉当时表现非常狂妄，他们支持邓向超教授的公民中有至少4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殴打和受伤，而警察对那些公然打人和游行抗议的毛粉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我们商量好在建筑大学门口8点半集合，鲁阳从外地赶来举着一个小横幅，就是支持邓向超言论自由，刚到了学校门口就被便衣警察给夺下来了。这个时候毛匪更加猖狂，一窝蜂的冲上来开始打鲁阳，这个时候我们几个人上去辩解，结果我也被打，保护我的王传辉先生打了10几拳，还有一个女士叫张月也被推倒在地，4个人被打。
当时警察有没有制止他们呢？
他们本来警力不足，做了一定的防护措施，但是我们4个人还是被打了。奇怪的是，对对方这种狂妄的行为并没有立案，也没有追究，到现在没有追究。
你们认为警察有没有选择性的执法？
这个事实就是这个样，对于他们的从头到尾包括打人如此恶劣的行为都没有采取措施，没有拘押于任何一个人，他们如此猖狂打横幅涉及违反那个游行法，但是警方和政府一直没有采取追究措施。但是如果我们民主自由派我打横幅，如果游行或者演讲，会马上予以采取措施，这是肯定的。
记者致电山东建筑大学所属的济南市公安局解放路派出所，询问毛粉举行抗议游行是否申请游行许可等情况。接电话的警察表示，他当天不当班，不了解详情。同时担任山东广播电视台特约评论员的邓向超教授，曾在微博上发表反对文革、揭露毛泽东罪行的言论，并被指去年12月26日在微博上转发多条被毛粉所指的恶意辱骂、攻击毛泽东的帖子，近期遭到毛左的网上集体攻击，而他的新浪微博也被消耗。毛左大本营乌有之乡的一篇文章强烈要求严惩这一公开反毛主席、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行径，强烈要求山东省教育厅清理门户，将这样的反毛主席、反共产党的反动分子清理教育队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月6号，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对越演越烈的中超天价转会费出手，表示将设置俱乐部在购买球员及球员工资方面的支出上限，力图收住这股所谓的烧钱趋势，要求注重本土青少年培训投入。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就在2016年12月，上海上港俱乐部以6000万欧元的天价签下英超切尔西年仅25岁的巴西年轻国脚奥斯卡，再一次打破亚洲转会费纪录。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又称中超的超大手笔引起欧洲联赛俱乐部的警觉，阿森纳和切尔西等俱乐部的经理们纷纷表示了他们对于足球运动员被如此优厚的待遇从顶级联赛挖走的担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公开表达过自己的足球梦，他说希望中国足球队进世界杯，希望中国能举办世界杯，希望中国有朝一日能获得世界冠军。在他的号召下，2015年中国成立了由中共政治局委员刘延东挂帅的足球改革领导小组，宣布足球为全国必修学校课程。纽约时报称，按照习近平的计划，中国的足球特色学校将从2015年的5000所增加到2025年的5万所，同时还要大力建设足球场地，数量将在2020年前从现在的 1.1 万座增加到7万多座。中央领导的足球梦让中国足球获得大量的资金和支持，而基层的解读则推动了足球大跃进的到来。中超俱乐部的投资者们显然更热衷于迅速获得短期盈利，开始了高价挖外援的比拼，形成了一些人所形容的泡沫。纽约时报指出，根据国际足联转会匹配系统统计，2016年16个中超联赛球队花费约3亿美元引入有前途的外国球员，这比英超的同项开支多了近1.2亿美元，而2017年的价格还有可能更高。如今，体育总局终于看不下去了。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总局发言人表示将调节和抑制高价引入外援的问题，限制球员的过高收入，要把严重资不抵债的俱乐部坚决清除出职业联赛，完善俱乐部青训体系和梯队建设，加大对下一代球员的培养。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说老王，你在找什么节目呢？
我在找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啊。哎，找到了，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我说老王，你这把年纪了还学英语干嘛呀？
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昨天去看美国队跟中国队打球，我用那美国话给美国队加油，那美国队员直冲着我挥手呢。
那你学学你怎么喊的。
我是这么喊的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哎，说实话，我这发音呢还不太地道，还得练。要学地道的美语，还得听美国之音的老师。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怎么样？以后咱老哥俩一块儿学，
我行吗？
哎 ，Come on， 老李 ，You can do it。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阿尔巴尼亚宪法法院维持了一项对法官、检察官可能的腐败拒绝反对派提出上诉要求进行调查的法律。这项12月22号宣布的裁决将强化阿尔巴尼亚司法制度改革的立法。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表示，现在就等着这部法律付诸实施了。特别是这部法律授权调查机构对法官和检察官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和可能的腐败行为。欧盟称赞阿尔巴尼亚高等法院的裁决，呼吁阿尔巴尼亚有关当局立即实施这部新法。欧盟驻阿尔巴尼亚使团12月23号在声明中说，这项裁决对于推进阿尔巴尼亚加入欧盟的进程非常必要，也是阿尔巴尼亚公民长期的期盼。美国驻蒂拉纳使馆在一份声明中欢迎宪法法院有关监察法律的裁决。美国方面呼吁阿尔巴尼亚各政治党派尊重宪法法院的决定。美国还敦促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立即着手实施对阿尔巴尼亚司法制度的历史性全面改革， 这项重要的改革将腐败法官和检察官清除出司法制度，将赢得公众的普遍支持，也是美国在阿尔巴尼亚的一项要务。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